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王文涛说中国市场是美国的 1.6 倍，第二个是华尔街日报爆川普的猛料，第三个是国民党31名立委挂在罢免清单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7月17号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在2003年爱普斯坦50岁生日的时候给他寄了一封贺卡，生日的贺卡。那么川普在贺信上画了一幅裸体女性的素描，并在裸女的私密处亲笔签名。川普还在信的结尾说写道，生日快乐，祝你每天有一个美好的秘密。那么川普的这封贺信就是爱普斯坦50岁生日的收藏品之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记者已经看过了这封信。那么川普在竞选中强调他和爱普斯坦不熟，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川普跟他很熟，非常亲密。那么川普竞选的时候承诺会公开爱普斯坦的客户名单，并且会揭露爱普斯坦的罪行和他死亡的真相，但是他现在他不干，他不肯，他违背他的承诺。马斯克和川普吵架的时候就说川普在爱普斯坦的客户名单上。那么华尔街日报7月17号报道这条新闻当天晚上，川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华尔街日报默多克先生，你那封信，那封我写给爱普斯坦的信是假的，我不画女人，我不使用这种文字。川普还说，我告诉默多克这是骗局，他不该刊登这篇假新闻，但是他还是刊登了，所以我现在要狠狠地告默多克还有那份三流报纸华尔街日报。这是第一。第二， Axios 报道，美国众议院7月17号表决通过了天才法案，为稳定币设立监管框架。那么6月17号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天才法案，那么目前法案已经送交给总统川普签署，这是美国第一次在联邦层面为稳定币赋予合法身份，意义重大。稳定币是一种加密货币，它的价格通常是美元或者是黄金或者是国债，那么它通常和这些资产挂钩，目的就是保持价值的稳定。天才法案要求发行商发行稳定币的时候必须按照1:1的比例储备美元或者是美国国债，并且每月公开披露它的储备组成。天才法案还要求设立联邦和州双重监管体系，法案明确稳定币既不被当作证券也不被当作商品，而是被视为可受监管的支付工具，由银行、信用社、合规的金融科技公司在获得执照后发行。这等于是让稳定币第一次获得了类似美元电子化或者是合法货币的替代品的地位，就或者叫代币的地位。另外，美国众议院7月17号通过法案，取消了90亿美元的拨款，其中就包括对外援助资金79亿美元，也取消了对公共广播公司 PPB 的拨款11亿美元。那么这个法案7月17号凌晨在参议院通过，那么现在已经送交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这是美国国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取消拨款的法案，就是国会做了一次拨款，现在国会再把它原来的拨款给取消掉。那民主党对取消拨款的法案表示强烈的反对，认为损害了美国国内和全球影响力。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美国农业部7月8号解雇了70名外国合同制的研究人员，那么多数都是中国的博士后，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那么中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和美国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研究局 签了两年的合同，这些中国的博士后他们在受聘前已经接受过安全审查。那么解雇这些中国博士后的依据是7月8号美国农业部公布了一个国家农场安全行动计划，那这个计划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的公民购买美国农田，也要求立刻终止和这个四个国家公民的研究合同。那么这个计划还禁止美国公民参与这四个国家公民发起的共同发起的发表的论文，参加国际会议，那么所有正在进行的研究也要重新的评估。美国政府雇员工会表示，联邦政府冻结招聘的期限已经延长到10月15号，现在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推进研究项目，这让美国农业研究倒退了几年时间，甚至几十年。路透社报道说，川普今年1月上台后，农业研究局已经流失了1200名员工，占2024年员工总数的 17% 以上。第四，中国各部委开始最近陆陆续续在开一些行业会议，那么我们估计这是要开四中全会了，各个部门就开始要提交报告了。那么公安部是7月17号到18号在上海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座谈会啊，那么公安部长王晓红出席座谈会并且发表讲话。那么王晓红当然上来就向习近平表忠心了啊，那么什么政治安全啊，主要是讲政治安全这些习近平爱听的话啊，什么新战斗力啊，什么提高安全保障的高质量发展 等等。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要进一步的规范涉及企业执法，常态化整治涉企业执法突出的问题啊。其实现在远洋捕捞主要还不是公安，主要是纪委啊，纪委和监委啊干得多啊。为什么？因为纪委监委不受公安部的这个当地，因为公安部有规定，你公安局你去当地执法，你一定要跟当地公安局联系，要一起啊。那监委、中纪委跟监委就没有这个约束啊。这是第一。第二，住建部7月17号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啊，说理论学习，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那这次呢就没有看到棚改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里面就没有棚改。那事实上这里面这个住建部的会议呢，只有什么呢？只有城市更新啊，城市更新和这个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啊，但是也没有把这个调门拉得太高啊。他就是要会议要求把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啊，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没有，就是讲这个。他会不会是房地产的一个好消息？我没看出来。我没看出来他有什么好消息。这是第四、第五。中国外交部7月18号在微信上发帖，提醒中国游客出国旅游不要因为个人兴趣或者好奇拍摄敏感场所或者设施。那外交部发表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要撇清和这些拍摄行为的关系啊。贴文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时候要遵守目的地国家法律法规，提前了解当地拍摄和无人机使用的规定，不要擅自闯入管制区拍摄敏感地点设施和人物啊。那么说这些话呢，就意思就是这都是中国游客啊。但是近期呢有很多中国人啊去拍摄外国的军事设施被当作间谍逮捕啊。那中国的这些游客呢在中国从来不会去拍这些军事设施啊，他一跑到外国呢他就对军事设施很感兴趣啊。所以呢你相信吗？我是不信啊。那么七月份有4名中国人闯入希腊的军事基地拍什么呢？拍阵风战机啊。 六月份有三个中国学生用无人机去拍韩国釜山军事基地罗斯福号航母被拘捕啊，都是被抓了啊。那么三月份有两名中国高中生在韩国的水源空军基地拍战机啊，也是被拘捕啊。所以中国人跑到国外去就敢做这些事情啊，在中国不敢做啊，是吧啊。第六，新华社报道，中国教育部7月18号对菲律宾发布留学预警，理由是菲律宾近期安全治安不稳定，接连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建议学生做好风险评估啊。那么中国留学生再次成为中国外交施压的工具啊。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持续爆发冲突，那么留学预警、旅游警告都是中国政府的外交工具啊，用这个所谓的安全的名义啊，来向对方施加压力。2022年澳大利亚要求调查武汉肺炎病毒的起源啊，那么中国教育部就两次警告中国学生去澳大利亚会面临种族歧视和暴力事件啊。2023年中美关系因为气球事件恶化，中国教育部就警告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会面临签证审查收紧、学术合作受限、种族歧视的风险啊。这个其实不用那个时候讲，这个时候都就应该讲，但这个时候应该讲的时候他又不讲，他就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就讲，现在中国要拍美国的马屁他就不讲啊。其实美国现在有这个问题啊，签证审查收紧、学术合作受限啊，甚至有种族歧视的风险，但是中国政府就不讲啊。所以他的讲这些话不是以留学生的利益，而是以他的需要、他的政治需要来讲。第六，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中选会7月18号宣布五个公民团体罢免国民党立委的联署达到门槛，将会在8月23号举行投票。那么联署达标的国民党立委包括江启臣、罗明才、严宽恒、杨琼英、林思明啊，那么连同之前达标的立委马文君、尤浩，8月23号将会投票罢免的七名国民党立委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公民团体提出罢免总共是31名国民党立委已经排期投票，那么7月24号投票是24名国民党立委啊，还有一个就是新竹市的市长、民众党的市长高鸿安啊。另外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公民团体举行的护国大绕境已经持续了15天，那么7月18号绕境的队伍进入新北，沿街向民众呼吁投票支持罢免。大绕境的队伍将会在7月19号抵达它的终点台北市，将会在立法院外那青岛东路举行集会。那么另一方面，自由时报报道说，台湾汉光军演7月18号进入最后一天，国军官兵演练阻止解放军对台北进行斩首战，国民党这个国军派出了快速布雷艇实施布雷啊，阻止敌军登陆，敌军登陆艇进入河道，同时官兵演练使用河道拦锁、炸毁官渡大桥、封锁万板大桥以及象山隧道等进入台北市的主要通道，阻止解放军进入台北市区。第七，法广报道，香港赛马会7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刚刚结束的马季，香港的总投注额是1388亿港元，同比上升了 3%， 扭转了上个马季 4.5 的跌幅。那么香港经济不好，所以马季投注就会上升，通常就是这样，经济不好，那女生的裙子就会变短，然后马季的投注额就会上升啊，那么大家都想赌一把啊，赚额外的收入啊。马会的数据显示，这个马季有88个赛马日，总共有171万人进马场去马场看比赛，那么同比上升 14%， 中国游客进这个马场的中国游客有20万，上升了 1.1 倍。 那么马场为香港政府贡献了128亿的博彩税，下跌了 0.8。 第八，中纪委7月18号在网站上公布，宁夏前主席刘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刘慧现年65岁，回族人，他长期在宁夏工作，03年出任宁夏的副主席，13年担任宁夏自治区的主席。2016年这个李克强到银川视察这个银川的永宁县清真寺的时候，刘慧还戴头巾陪同。2016年刘慧任国家民委的副主任，22年8月任全国政协科卫体委员会的副主委。那23年1月退休。那么中共在2018年开始打击所谓的泛清真化，先后两任宁夏的主席都，一个叫王政委，一个叫刘慧，都被边缘化。那么宁夏的前书记李建华也被免职，那么前秘书长叫何建任也被免到中尉当书记，后来又被中纪委调查。基本上宁夏基本上整个班子都给端掉了。这是第八、第九。澎湃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7月17号公布的5月份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报告显示中国5月份持有美国国债7563亿，环比减少9亿，那么连续第三个月减持。不过现在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数量很少，那么中国现在是排第三，第一是日本，第二个是英国。澎湃新闻说2022年4月开始，中国持有的美债一直低于10000亿，那么总体呈现减持的趋势。2022年4月是什么意思？2022年4月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在入侵之前俄罗斯没处理，结果就被冻结。那么它的资产主要在欧洲跟美国，那么现在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所以呢美国中国持有美债一看不行啊，这赶紧减。所以从2022年的4月开始一直在减，从10000多亿开始减到7000多亿。英国金融时报今年5月份发表分析文章，认为中国持续减持美债是长期的渐进式的去美元化的策略，它是出于对于美国政策风险、中美地缘政治冲突、资产冻结的可能性和安全性的考量，没那么多，没那么复杂，就很简单，就怕如果我需要打台湾呢，那这个外汇储备怎么办，处理不了，那就要先把它减了吧，就这意思啊。中国减持美债怎么办？中国减持美债就买黄金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彭博社报道说，五月份外国持有美债，所有的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债有多少？90000亿啊。那么环比就比上个月比四月份增加了324亿，那么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的水平啊。那么五月份日本增持了5亿。那么日本持有美国国债是11350亿，英国是增持了17亿，那么英国的持有美债是8094亿。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一要闻简报的内容。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王文涛说，中国市场是美国的 1.6 倍，这个我们要掰扯掰扯。国新办7月18号举行记者会，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记者会上说，他说中国消费市场今年已经达到，今年会突破50万亿，今年会突破50万亿很牛啊，全世界规模第二，是从金额上讲全世界第二。他说过去四年，那现在2015年就是2021年，中国的消费品零售额平均每年涨 5.5%。那这个很厉害啊，相当厉害，一年涨 5.5%。 那你想涨连涨四年，将近涨了 30%。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官方谎言啊。其实从2023年疫情一结束，中国经济就马上陷入了通缩。通缩的原因是什么？通缩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崩溃啊。那么通缩房地产崩溃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消费陷入了塌方啊。那么消费陷入塌方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各地各种消费场景都可以看得到啊。从门店到购物中心，就从街边的这些门店到那些大型的购物中心，从网店到电商平台，你比如说618年终大促卖的怎么样，都不敢报吧，都不敢报啊。那么中国消费是肉眼可见的崩溃，每天都在发生啊。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在减少他们的消费，为什么？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资产价格下跌，房价跌，原来房子值3000万，觉得自己很有钱，花点小钱吃个百把块钱的饭不算啥，现在资产价格下跌，收入下降，他的工作朝不保夕，他就不敢消费。所以可以说消费持续下跌是过去三年疫情结束之后过去三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啊。这一点可以从哪里看出来呢？这一点可以从 PPI 啊，就是出厂价，中国的工厂的工业品的出厂价连续37个月是负值啊，负值就下跌的，就连跌37个月。37个月啥意思？如果你消费不断的在上升，每年涨 5%， 你的 PPI 会连跌37个月吗？不可能。所以王文涛的谎言没啥说服力，你稍微有一点经济学常识， PPI 跌了37个月你就不会相信中国每年过去四年每年涨 5% 的这种谎言。王文涛还说，他说从2021年到2024年这四年间，中国的消费金额，中国的商品零售总额叫消费金额，相当于美国的 80%。 那当然用人民币换算成美元。但他又说，但是从实际购买力来看，按照世界银行的这个购买力评价的算法，他说中国消费金额已经超过了美国，甚至是美国的 1.6 倍。啊，那你想一下这件事情相当可笑，为什么？中国官方至少从5年前开始就刺激消费，为什么？就说中国经济消费不振啊，大会小会各种经济学家都在讲要刺激消费啊，要提振内需。如果你中国的消费这么好，甚至是美国 1.6 倍，对吧？你还刺激消费干啥？经济都已经这么好，内部需求这么好，现在人民银行把利息降到历史新低，对吧？消费这么好，你把利息降到历史新低。那个总理李强还专门开这个推进会，刺激内需的推进会，你不是多此一举吗？这全是大官啊。如果中国的市场已经是美国的 1.6 倍，那就不应该是川普发起关税战，那就应该中国发起关税战。为什么？川普发起关税战他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美国没有制造业。关税战最终会让自己的物价飙到天上去，中国自己又有制造业，你又有美国 1.6 倍这个单一市场，多牛啊！我肯定把墙砌起来，中国根本不需要尿川普，直接把关税拉到150，对攻，直接跟美国对攻，美国肯定输。结果中国还不是派何立峰去谈判，把关税谈降下来。所以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官员吹牛逼的无耻，也不能低估中国官员撒谎造成的危害。为什么？他误导人民啊！误导的结果就是误判，因为你误导嘛，他就会有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导致误判， 误判导致错误的决定。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中国的形势仍然判断不清楚，就是中国官员不断的撒谎。所以当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宣布这个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5.3% 的时候，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觉得这个数字是真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衰退一点都不难辨别。为什么呢？中国经济增长了20年，持续增长了20年，所以当它由增长变成衰退下降的时候，中国经济整个呈现出来的新的特征非常明显。你涨了20年，你的经济特征很明显很明确的，突然有一些这件事情翻过来了，明显吗？很难看出来，不难看出来。不过华尔街投行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我念给大家听啊。巴克莱把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 4% 提高到 4.5%， 瑞银从 4% 提高到 4.7%， 澳新银行从 4.2% 提高到 5.1%， 摩根斯坦利从 4.5% 提高到 4.8%。 华尔街投行和中国政府之间，他们是一种博弈的关系，博弈的关系。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受害者是谁？受害者是普通投资者，就听信华尔街投行的普通投资者。谎言是中共的，但是最终把中共的谎言变成他们的技术性表达是谁的？是华尔街投行的。华尔街投行更有欺骗性啊，所以华尔街做的这件事情，他们不仅仅是谎言的传播者，他们是谎言的一部分。金融时报中国经济专栏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叫徐锦，他的标题是背刺中产，山姆变了还是中产变了。文章说最近山姆陷入了舆论风波，为什么呢？因为山姆新上架了好利友派，好利友派是国产啊，国产的品牌啊，那么这个消费者不满，所以引发了社交媒体的抱怨风波。那么这个消费品控诉山姆变了啊，后来山姆呢迅速的把这个产品调整，把这好利友派给撤了啊。但是社交媒体也不忘记，就说这个山姆在背刺中产啊。文章说这场风波其实不仅仅是关于选品的问题啊，也不仅仅是关于山姆，它更折射出中国消费生态的变化。他说与其说是山姆变了，不如说是中产变了啊。他说未来在收入不涨涨不动的阴影之下，中国中产变得更加讲究性价比，所以未来服务中国中产阶级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文章说现在的问题是现在的中年中产收入在下降，上有老下有小，就是我们所说的软阶层，那么他们对价格变得更加敏感，所以性价比会成为更重要的考量啊。这个中年中产，那与此同时他们又享受过泡沫时代的红利，他们吃过，他们见过，他们知道品质的要求是什么，所以他们对品质的要求不会随着价格的大幅降低而放松啊，所以性价比会成为未来的核心趋势。他说即使是顶流城市上海，昔日的网红高端餐厅纷纷倒闭啊，那么有些网红店甚至推出了所谓的穷鬼套餐来吸引顾客，五星级酒店也推出各种路边摊啊。他说文章说可以说在过去不涨价你可能会失去流失，你会流失客户，但是在今天如果你继续涨价或者是业服务不升级，你也会流失原有的客户。原因并不复杂，因为随着经济下行，城市化饱和，中国的中产市场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没有新的中产进入，原来的中产也正在面临阶层下滑， 他们会更精打细算。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中产正在下滑，而且他们的消费也在失去中产的特征啊。所以消费市场，中国的消费市场的核心是谁？就是中产。那中产开始精打细算，他就不是中产了啊。精打细算就是对比啊，价格对比啊，这就不是中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为什么中国消费一蹶不振，这就是根本原因啊。那潮流消费怎么样？华尔街日报有另外一篇文章啊。文章的标题叫中国新消费群体不想买房，他们要拉布布和奶茶。报道说，就业前景暗淡，加上房地产市场长达几年的低迷，进一步的加剧了人们对支出的犹豫。大和资本分析师赖嘉玲说，他说面对持续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年轻一代消费者正在重新调整他们的优先级别，消费的优先级别，他们不再为买房或者是添置家电存钱，他们不再为他们开始买那些丑猛丑的风格的拉布布啊，买拉布布，买金项链，买各种茶饮啊。所以这个趋势呢，催生了市场的新宠，一个是拉布布的制造商叫泡泡玛特，一个是黄金珠宝商叫老铺黄金，还有一个就是茶饮蜜雪冰城啊。这三家公司叫什么？叫新消费三金花啊。这股价一路飙升啊，所以他们的表现反映了中国的潮流消费者在消费方式上的显著变化。这其实是什么？这其实就是躺平。某种程度上的躺平，就是我不买房，我也不买家电，我就买什么？我就买我喜欢的。所以他说，消费者现在更加看重满足个人兴趣、满足个人情绪的这种服务和商品，而不是强调这种实用性，强调基本生活需求啊，不强调这个，强调高兴啊。所以分析师把这种消费潮流比作什么呢？类比为口红效应，就是当消费者认为经济不好，他就会买像口红这种比较便宜但是看上去有点奢侈的这种东西，让自己高兴一下啊。但是和口红效应是有周期性的，就是经济好了我就不买了啊，经济不好我就买了一下，就是它有周期性。但是有人认为呢，中国当下的消费模式可能具有长期性，就是那种让自己感觉好的产品会慢慢的变得根深蒂固啊，这也是好事儿啊。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消费潮流消费开始转向什么？心理安慰型啊，而且是短期消费啊，这跟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挂钩的。你想一下，当蜜雪冰城流行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消费降级就是不争的事实。人民日报7月17号在他的头版刊登了一篇特稿，副题叫微观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啊，这是副题，主题是有些事要打攻坚战，有些事要久久为功。时间是7月14号，日程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文章说，时隔10年再次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标定了时间累测的历史新方位啊。什么历史新方位呢？就是我国城镇化正在从快速增长期转为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为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啊。那我之前讲过，这个所谓的中央城市工作会其实是个无中生有的会，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习近平拿来显示他权力地位的工具。所以你看这个 主题，这个主旨就是废话，就是废话，讲了一堆废话。他既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他也不制定政策，那你开这会干啥？还加个中央。文章说，习近平在会议上讲，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话也没道理，很有道理，但是既要又要，既要又要指什么？既要又要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啊。然后习近平又说了一通外界很诧异的话，他说上项目一说就是几样，人工智能啊、算力啊、新能源汽车啊，是不是每个省市都要往这几个方向去发展产业呢？文章又说，习近平总书记从按规律办事的角度指出了发展的症结啊，什么症结呢？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也要解决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问题，防止出现拍胸脯、拍脑袋、拍屁股的三拍干部。经常有人批评说，你不要嘲笑习近平的学历啊。其实呢，嘲笑习近平的学历那算轻的，你看这个讲话比学历更让人耻笑啊。他既没有逻辑，也不分析问题，当然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讲了一堆废话，讲了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他人民日报的记者就捏着鼻子拍马屁啊。那这是不是，我看了有些人在分析说，习近平讲这番话是要这个抓这个产能过剩，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不意味着任何事情，这只意味着习近平开了个会，说了一通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啊。他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还在呢，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打卡，打卡就不解决任何问题。但是中共仍然把习近平当作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共执政啊，中共执政的叙事中最荒谬的部分。全国政协7月18号在北京召开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座谈会啊，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心意，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王沪宁还说，要学好用好习近平经济文选的第一卷，深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就不念完了啊。这王沪宁开这个座谈会，当然是给习近平抬轿子啊，他是习近平的铁杆。问题来了，对很多人来说，中国经济的现状就是火上房，很急切，经济不好。如果你是个餐厅的老板，今天没客人，明天又没客人，你不急着火上房啊？但是你看，中共从去年的年中到现在，其实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啊，中国经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倒闭企业，倒闭企业，这个你这个萧条，那不是一般的情况，非越来越。但从去年年中到现在，中国没拿出一个方案。李强昨天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他提出说要做强内循环，这做强内循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内循环强大是结果，不是政策啊。内循环，你内部循环的很快。做得很强，那是结果，那不是政策。你现在老百姓去银行连钱都拿不出来，你怎么内循环？你说刺激消费，我去刷个卡消费一下，打电话给我妈，打电话给我们单位，你是什么情况？所以不是解决方案，李强没提出解决方案，王沪宁把习近平的牌位拿出来，那更不是解决方案。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就是习近平执政十几年的结果。什么结果？你看习近平 上台到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就是问题重生，但是没有任何的政策应对，完全不管，他完全不管。所以你看全世界现在都很乱，欧洲在打仗，美国现在在美国在干嘛，美国在干嘛我不说了啊。那么中国自己更乱，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短一点，就讲那么多啊，我们来讨论讨论。这两天我都发现我们的网友还是很想讨论啊，讨论问题，我们就来讨论问题吧啊。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其实我们现在面对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啊，没有答案，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啊。你看美国也乱得够呛，对吗？啊，加拿大，你看碰见美国这个邻居也很麻烦啊。明谢 Jason 孙，谢谢情绪。中国那么多留学生去当间谍，别人歧视你也只是为了降低成本。毕竟仔细区别谁无辜谁有罪是需要行政成本，别的国家凭什么出这个钱？那钱已经出了呀，你对反间谍组织就已经说掏了钱，你当然要去查，当然要去查，你不能够随便怀疑。为什么？这是不公平的，我们不应该允许不公平的存在。你说啊，我做不到，你就下来，对吧？观点：中国人探访中国以外的别国的军事地点，似乎已经成为流量的密码。啥意思？没听懂，就是为了流量吗？我不相信啊，你有那么大风险。欧洲之前有媒体说美国的消费力是中国的三倍，如果中国的市场真的这么有利，就不怕美国要脱钩了。是啊，那美国企业还不跪在那个习近平的门口磕头如捣蒜？你中国已经是美国的 1.6 倍，那你还在美国混啥？全部去中国混呗。你想想这么牛掰，对吗？你还怕什么脱钩？天天反对脱钩锻炼，锻炼你更不怕啦，你自己又制造业，怕什么锻炼？脱钩就也不怕，你我的市场比你大，我怕啥？全世界的供应商都在我门口跪着，对吗？啊，情绪，中共官方的数据常常跟真实的中国社会脱节得很严重，仿佛中共跟中国人不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国家似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每当中共的官员出来讲一番混账话，就必须反驳他啊！我觉得必须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你不反驳他，你等于默认了，默认那就是误导我们观众，那不行，那我必须反驳啊！所以以后像王文涛这种混账话，我会很认真的反驳他们啊！不要误导我们的观众啊！提问：内循环算是不是一种变相的计划经济？内循环不一定是计划经济，但肯定是闭关锁国啊。计划经济是一套经济制度，那套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已经没有实施的条件了啊，没有实施条件。中共也不打算实施计划经济，中共会实施什么呢？市场经济。同时用国有经济来主导市场经济，这对中共很有利。为什么？中共官员贪污有变现的渠道，你把市场经济给灭掉，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没市场经济了，那他的权利怎么变现？他权利没地变现，对他不利。所以共产党绝对绝对不会实行计划经济啊。情况：中国的乡镇现在十分萧条，当地街道上人少得很。那你现在不是乡镇啊，乡镇现在城镇都很些萧条啊， 你看看现在晚上八点以后 哪一个城市有人，你除了广州啊深圳这些，那真的是观点不用有常识，一个贸易顺差出口国说它有市场本身就是谎言。中国的贸易顺差老实讲我是不相信的。中国一天每个月都有一千多亿的外贸盈余，中国外汇储备涨了多少？没涨多少，对吗？理论上你外贸盈余全部都会变成中国的外贸储备，每个月至少要涨1500亿，对吗？但是涨了吗？没有啊。为什么没涨？要不就说明资金在外流，要么就说明你的顺差是假的，骗人的啊。情绪领导相信就行了，毕竟 GDP 上半年增长 5.3 的数据能编得出来，可见的上层的人有多么好糊弄。不是呀，他怎么是不知道呢？他知道得很。领导让他编的这个数据来忽悠外面的人跟底下人，你讲忽悠领导，领导让他编的啊。观点现在中国很多问题都直指习近平，习近平现在处境十分窘迫。嗯，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啊。他知道那是他的责任，他以前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那就一仰脖子过去，别人也不敢说。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很多人含沙射影啊。提问：在中国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如何应对？只能躺平吗？那不，我没法回答你，因为我不知道你说的问题是啥。没有一个统一的方针，解决所有问题的统一的方针，对吗？你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每个问题制定每一个应对的策略。房价涨，那我涨有涨的策略；房价跌，有跌的策略，对吗？股市涨，有股市涨的策略；股市跌，有股市跌的策略。我不能说啊，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会不会有一个总的策略？总的策略能只能躺平，也不是也我其实我没鼓励大家躺平，我从来不。我鼓励大家润，特别是有家庭的啊中国人，为了孩子尽量的润，因为别耽误他孩子，这是一个。那么但是呢，如果你润不了呢，我就鼓励大家保守啊，这个经济不好还是藏为主啊，藏呢就是把钱藏起来啊，藏在就持现金啊，持有现金，不要跳槽啊，尽量的保守。我之前有过，我们几年前我们就讲过这个十个策略啊等等，讲过很多类似这种的东西，你们可以翻看前面搜一下啊，一些建议一些忠告我们都讲过很多遍，就尽量的让自己保守一点，不要太激进，不要创业，不要投资，不要跳槽啊，这几点我觉得是要守住的。不要炒股票啊，不要乱花钱，这个我觉得把钱守住了。这个乱世的时候，很多人讲乱世黄金，不要用黄金。为什么？黄金很难变现，真的有乱起来的时候黄金变不了现，还是现金。现金我要那块肉，我给你100块钱，我要那块肉你就给我得了。你说我拿托金子去，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应对，核心的应对是什么？核心的应对是两条。第一条，你要了解情况，你不能啥都不知道啊，啥都不知道你怎么应对？所以你要了解情况，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你的态度，你的心态，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要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这个准备情况的把握，该怎么做？我觉得你比其他人更了解你自己，你会制定一个对你最有利的方案啊。观点：生存还是需要保障的，打工，就是不要买房、买车、买社保，一切需要缴纳税的，减少消费。OK。嗯，当然 我觉得你要工作必须工作，而且保住工作，因为那是决定你的收入啊，不能没有收入，一定要有收入啊，有收入才能维持生存啊。反正就是尽量保守，尽量的保守啊。提问：中国经济陷入长期通缩，难以扭转，对于留在国内的朋友，王老师有什么建议？如何保全自己平安度过？我讲过了，就不再讲了，好吗？你可以去搜一下，我有一些忠告，那个会更完整一点啊，更完整一点。大体方向就这个方向，你把握这个方向，了解情况，把自己心态调整好啊，也没啥可怕啊。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这个繁荣的时候大家高兴一下，没有那么繁荣的时候保持定力啊。情况至少在2021年经济还是很好的。2021年即使不打算换工作，猎头电话还是三天两头打过来，遇到好的机会涨薪 50% 也是轻松的。2021年就是开始转折的那一年。就是中国经济2021年是个顶峰啊，到了这个顶呢就开始往下走了，就2022年就开始往下走啊，然后就疫情爆发了啊。观点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可能大家没意识到啊，有些人觉得自己有钱有存款不会过得太差，但是当国家机器失去效能的时候，你家里有鸡腿，不止你的邻居会抢你的，甚至警察都有可能去抢你的，你觉得有钱还有用吗？那你就不要告诉别人你们家有鸡腿呗。你天天跑过来，哎呀你看我这个姜丝丹顿，哎呀这个姜丝丹顿好重啊，你天天干这种事情，你当然抢你啦。你不抢，你这姜丝丹顿放在保险箱里不拿出来不就完了吗？这个所以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处境，你现在的处境是过去很长时间你的生活的总结。你记住，你突然在这里忽然有人跑到你家里来抢东西，你当然他是首先是罪魁祸首，这个没有错，但是你面对这样的处境肯定跟你过去一段时间的行为有关系的。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行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一定要经常检讨，我们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没那么好，哪些问题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风险，我们把它改掉啊！这就是我们人生在世你背负很大责任的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好吧啊。所以没有什么无所畏惧的面对这个世界，但是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行为啊。观点：大多数中国人缺两样东西，一是逻辑，二是常识。是的啊。请问国内现在几乎人人都是贷款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会走到哪一步？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不用走下去啊，不会走哪一步，现在已经在面对了，你拿不到钱啊。理解吗？啊，现在大家在银行里的钱经常拿不出来啊，拿多一点钱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折腾，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啊，就是很多贷款银行收不到，收不回去啊，银行收不回去他就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没有钱你的存款就拿不出来啊，你拿存款的时候他就找你麻烦，就是这样，就是这就是你现在正在面对的问题。慢慢的，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把钱取出来放在家里可能会更好，真的啊，真的放在家里，或者那有条件的呢，把一部分资金放在境外，不是香港啊，放在境外，以外汇的方式放在境外会比较，至少你会比较踏实一点吧啊。然后把护照准备好，我有节目讲过这些东西的啊，你们自己去找来看一下好不好啊？就是这个问题，大家，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习近平去年三中全会 他好像这个被打到了七寸啊，然后开始低调，然后今年下半年习近平又开始我胡焕山又回来了，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就是这个鸟样嘛，他能改变啥？他改变什么都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就是你在网上看到很多编故事，其实的编故事是你编到你心坎里去了。为什么？因为你希望习近平这混蛋赶紧下去，所以他就编一个他已经完蛋了。因为你一定会看嘛，因为你想要这个结果。但事实上习近平并没有下去，他不仅没有下去，他的基本盘还在啊。他虽然权力没原来那么大，但是他仍然是中共总书记。中共总书记显然比美国总统的权力要大，因为他不受约束，不受制约。当然川普的权力现在也不受制约啊。情绪当初搞补助也是中央支持的，也没有审查，不是中国政府该做的，造成各地恶性恶斗、内卷、竞争，不就是中国中央没有管制、没有审查的后果吗？你说这是啥？我没看懂，这是啥意思？补助是啥？补助是什么东西？补助呀？中央支持，中央是哪个中央？支持啥？你把你的事情没讲清楚，你再讲一遍好不好 ？OK， 好吗？啊，抱歉啊。借用海约克的话，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中国的问题本身就是中共，中共没有能力，不可能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这个话说的是对的，中共就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本质。啊，中共的价值观，它的中共的核心的价值观和它由这个价值观推导出来的各种政策，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啊，这个是没错啊。拐点中国养老金来源，社保统筹基金大池子。目前面临的现实是出水端扩大领取养老金的人日益增加，注水端缴钱的人逐渐减少，整个社会抚养比失调，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提高年轻人的缴费基数和比例。已经在涨了，已经涨到什么地步了？已经涨到了7000多了啊。另外每年按比例上调的方式反而拉大不同族群之间的养老金差距，中国政府应该彻底的改革双轨制，才能解根本之忧。他不可能改，他要彻底改的话，那就是彻底的把他的公务员队伍给得罪了。那现在这个共产党孤家寡人，你要是公务员再把他赶走，那谁还支持共产党？那他就完，他的政权基础就没了。所以他一定不会彻底解决这个双轨制的问题。保持双轨制是保持公务员队伍优越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们拿3000，我拿10000，我拿10000多，你拿我拿10000多，你也拿10000多，我就不高兴了。为啥？我没有优势的呀，理解吗？同样是10000块，你拿3000，他拿100，我拿10000，我高兴得很。我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阳光，我拿10000，你变3000块变成10000块，你100多变成了10000块，那我就疯了，基本上就这样。所以他不会改变这个问题的。你说啊，把10000块变成也变成3000块，那更要疯啊，更要疯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养老金制度有没有解决方案？当然有，全世界有那么多解决方案。中共会吗？总统当然不会。他要推翻国民党、国民政府，目的是啥？不就是我拿10000块，你拿3000块吗？这就是他的目的。共产党推翻 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目的就是我拿一万块你拿三千块，理解吗？啊，这是他的幸福来源啊。情况我爸体制内，但是他从我小学就教我，党和政府让你去干什么千万不要去，他生怕我读书的时候被忽悠去援藏，他说真有那么好的事儿，他们自己怎么不去，说得对。想要润除了学英语最好还是要懂得人工智能，要不然海外也不好找工作。啥都不用学，啥都不用学。你说你要学这个学那个才能去海外，这是不对的。啥都不用学你就可以去海外。理解吗？因为那里生存更容易，它不是更难，只不过呢你要调整好你的状态，调整到这个状态这个和当地社会发展的情况相需要相吻合的状态。你说还比中国更难生存的地方吗？没有啊，你在中国能活下去，在其他地方一定能活下去。前提是什么？我觉得学这个学那个你不如去了解当地，你要去加拿大你就把加拿大的情况摸个底朝天啊，我要去多伦多我就把多伦多这个有几个区啊，他们地铁怎么坐，公交怎么坐啊，在当地是怎么生活的，把这个搞得清楚比你学这些技能要强得多。为什么？你没有问题啊，中国人的生存能力毋庸置疑啊，中国人的生存能力毋庸置疑啊，啊，所以，你不需要去增加你的技能，你增加的你要做的是调整心态，了解情况，就够了，就足够了啊。你当然我们说我拿10个文凭，我当然不反对，但是没有必要啊，你这把这门槛落那么高干啥？没必要啊。观点其实移民也就是润，决定性的因素是勇气，说得对。很多人就卡在要准备多少，有了万全之策才走，那根本是天方夜谭，说得对啊，这是非常对的。如果你的认知认为你所处的地方留不得，你就应该离开啊。没有语言能力就去唐人区，没有钱就去先打工啊，打现金工，就是干一天收一天的钱啊，就打现金工啊，总有好起来的一天。以在国内做牛马的工作量哪儿混不好，说得对。你要不怕吃亏你还会混不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情绪，习近平罕见的公开点名之后，中国各地 AI 电动车一窝蜂发展。问题是当初搞补助也是你支持的，有没有审查不是你中国政府该做的吗？造成各地的恶性竞争不就是中央政府没管制没审查的后果？他有管制，他就是也有审查啊，也有审查。那为什么会乱了呢？因为他不乱他怎么搞钱呢？他要搞钱那就要让形势乱一点，他搞钱就没有不容易被发现啊。核心的问题是他要搞钱。这1000亿大基金在这里，那怎么办？我要想办法把这个800亿装到我口袋里，然后找个人跟我一起来分，他干活我分钱，都是想这种事情。你以为是啥？坐标杭州，从16号开始，杭州两组粪水事件已经被列为舆论及特级响应，杭州所有关于这个事情的帖子都被删除。所以发帖人已经被设为关注对象，同时放出大批量舆论引导员，大量的发帖说没有臭水，自来水正常等等。可是现实中梁珠附近的超市矿泉水抢空，京东自营被抢到库存为零，同时杭州自来水厂通告语言不详，一切都像疫情期间只管政府管控舆论，老百姓只会抢口罩，毫无底线的政府，一个不懂反抗的百姓，这是个怎样的国家啊？又骂老百姓不反抗啊？老百姓只要3.5%就够了，记住，你做那3.5%就行啊。 情况我一见听说不少华人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在美国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最后通过国内的亲朋好友介绍去中国的大学教英语，家长对孩子在大学中的情况非常赞誉。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个情况？感觉老师报告中的中国事业新闻不同哦，去大学能教英语这么好那有那么多海归跑得去镇里面当什么抄表员，留学生哦去当抄表员都在干，你能够去大学教英语那么好的待遇为什么不去呢？他们都瞎了吗？我觉得不像啊。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回中国去大学教英语可以啊，你介绍 啊你留个电话让大家来找你，这么好的去处，当然想啊。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海归也找不到工作在美国找工作不容易啊。最近我一个朋友他女儿其实有工作，他只是不满意啊，不喜欢那个工作，他想有更多的对外接触，所以他找不到。上个星期来我们家跟我聊，就是不容易的啊，但是还是有。我一个同学他原来是在这个德州啊，德州后来离开了，他就是大学毕业，他是中国身份，他没有身份的，他就公司就帮他申请，他就留下呢，这个工作就黄了，他就去了加州，好像是去了苹果，就我同学的小孩啊，不容易，在美国找工作不容易，也是担惊受怕，压力很大，因为他想留下你必须找到工作你才能留下，因为单位就给你办，但是留下前提是你能找到工作，你得有人要你啊。但是也有没有找不到工作最后留不下的，有的是。我另外一个同学还在深圳的同学，他们家娃就是没找到工作就回去了他原来是想留下但是留不住啊，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有的是啊。那你说啊，这个孩子可以去中国的大学当英语老师，那也不错啊，也不错。你看，如果你有这个路子，在群里面，在这个我们留言区留个言呗，让大家找找，那绝对功德无量啊！现在很多留学海外回到中国，真的找不着工作，很惨，花那么多钱。其实最难过的不是找不着工作，是花了那么多钱还找不着工作，这才让人难过啊！这家里没办法交代，跟父母没办法交代，这孩子压力很大，是理解吗？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如果真的能当老师，那感觉好啊。感觉好啊，我们的情况不准确，你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呗啊，好不好啊？情绪上半年的时候，家里人还不理解为何要出去，但是非常尊重我的选择。昨天视频，他们已经让我短时间之内不要回去了啊。情绪王老师一直鼓励尽量润，每一位在聊天时汇报润成功的小伙伴，都获得王老师的祝福和鼓励啊，是的。我非常欣慰啊，经常有网友回来讲啊，我今天向大家报喜，我已经登陆多伦多，登陆温哥华，登陆美国加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决心啊，润不润其实跟钱多钱少，跟学历高低关系有关系，关系不是决定性，决定性的还是决心啊，你的愿景。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愿景啊？观点虽然我们在这里说，但其实道路依然很艰难。是的，国内就哪怕现在这个环境，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在喜，有一类是 自, 自觉自虐型，已经做好了极端情况吃生米硬吞活命的准备。二，还有一类就是觉得咱们吃苦熬死美国，让美帝下午先爆雷好吧。三，更有甚者觉得这是一个改变阶级的机会。我很失望身边有人有正确的对现实的认知，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些人的幻想是为了麻醉自己，不让自己的痛太痛了啊，这个是这个要理解啊，这个要理解。而且别人讲的不一定是真的啊，不一定是真是这么想。观点王先生的忠告还要加一条：锦衣夜行，不要憋不住高调炫耀。我觉得我的网友还是应该很有这方面的修养吧，所以我不讲这个。就是锦衣夜行其实是不准确啊，还是富不露财啊，富不露财啊，就是过得怎么样啊，经济状况怎么样啊，买了个房子，买了个新车，买了块新的表，你就自己在家里钻在被子里看就好了。就不要到处乱讲了，就是富不露财，这个很重要。这就不是说现在才这样，中国人就应该是这样，平时就应该这样，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